欢迎大家回到新视觉，我们请到的郑胜天教授为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很传奇的故事。郑老师，您刚说到了这个，
对，刚刚给你们一个
悬念，嗯，
这个帮助他的学生偏偏是一个女学生。
哦，真的，
而且是一个长得很有特色而且个儿高挑的那么一个女生，
就是很漂亮的意思是吧？
对对对，
嗯，
对，她的名字叫宋怀贵。
哦，哎，哦，好像是那个旗袍故宫还是 M 家去年那个大展的那个，
对对对，
明白了，
的前年，
对，他有个大型的一个
1923年在 M
服装设计展，对，
举行了一个展览
M 家，
叫宋怀贵，
是
一生艺术一世，
哦，就是他，
时尚，就是他，
哇，我看到这个书了，好漂亮这个。
那这宋怀贵呢，
嗯，
比我大一岁，
嗯，
37年出生的，那个时候，学校就安排他去辅导万曼，
嗯，
那么两个人又是学艺术的，又都那么年轻，又都长得挺帅，所以很自然就日久生情了，
哦，
就是不光是互相帮助切磋艺术，但同时就
产生了这种美好的感觉，
对，产生感情。但是在中国你知道在50年代和一个外国人谈恋爱，这个是几乎是一种禁区，
真的不允许吗？
是不允许的，
哦，
是不允许的。所以很快这个宋怀贵就被老师或者是这个学校的领导批评，而且在学生中间就觉得名声，就是名声不好，就认为他作风不好，
那个年代真的好严格，
至少是不端庄是吧，
嗯，
而且你是不是别有意图，
会有风言风语，
为什么要跟外国人接近，而且特别是因为当时是1955年、
那个，
中国开展了一个肃反运动，
对，
肃清反革命，当时各个大学，
嗯，
我那时候在杭州，我跟他们同时入学，我是在杭州，他们是在北京，我们其实后来他们的老师也是我后来的老师，就是董希文，
嗯，
所以我实际上
大名鼎鼎的
和这个万曼和宋怀贵一直有互相这个交集的地方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，
是的，是的，
所以都比较熟的，
对。
那当时因为肃反运动中间，宋怀贵的父亲被查出来，
嗯，
以前参加过国民党，
哦，
哎呀，而且在国民党的什么机构里面工作过，
嗯，
所以就变成一个当时作为一个批判的目标，啊，就等于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，
嗯，
那么这个情况很快就报告到美院，
嗯，
美院当然就更加不得了了，
嗯，
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出来的女孩现在和一个外国人在谈恋爱，
嗯，
啊，所以就
不允许了，
就马上就对他们压力就非常大，
嗯，
但是宋怀贵呢确实他不是一个一般
普通女孩，
普通女孩
肯定不
是，就
是
压力来了之后我就承受，啊，她不是这么一个女孩，
嗯，
她相反她做出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事，
嗯，
就是她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，
哇，
哦，直接写到周恩来，当然这里有一点关系啊，就是她和当时中国的一个高层的领导叫永高堂，是中国国家体委的主任，
非常有名的。
这个荣高堂呢，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闹革命，
嗯，
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，
嗯，
被国民党追捕，
嗯，
结果他逃，想要逃脱的时候，被这个宋怀贵的妈妈给救了，
哦，
他的母亲帮了他一个大忙，
嗯，
所以解放以后他回到北京当了高官，
嗯嗯，
他很感激当年救他的这个
宋怀贵的妈妈，
啊，这个宋怀贵的妈妈，
嗯，
就经常跟他们来往，就把宋怀贵当干女儿一样看待，
嗯，
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因为荣高堂的这种高层领导的关系，
对，
他就有可能帮着宋怀贵把这封信拿给周总理，
嗯，哦，他帮了忙，怪不得呢，要不怎么能拿到，
要不你想写封信给周总理，
啊，
哪里
写得到，普通人谁能写封信给周总理，
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吧，
很神奇，啊，
因为周总理 你能想象他在百忙之中，中国当时正在朝鲜战争啊，这各种各样的
五十年代初
啊，
周
总理担负着国家的这个
重任，
要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啊。1955年，你知道有多少事情在中国发生？
对啊，日理万机。
在这种时候，他居然回给宋怀瑰一封信。
我真的。
然后他说，信上说中国的婚姻法是规定男女婚姻自由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配偶，所以法律上我们没有禁止和外国人谈恋爱。但是周总理也非常稳重，他说当然你们作为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出来的年轻人，你们会有很多生活习俗各方面的不习惯，所以你要慎重考虑，但是由你们自己决定。
那
所以
那已经很好了，
这封信就对宋怀瑰对他们来讲就是
一个
尚方宝剑。
是，
于是他们就拿了这封信到中央美院去申请结婚。
哦，真的？
对，
结果就结婚了。
结果就结婚了。
哦，真的结婚了？
对，真的结婚了。
哦，他们俩是夫妻啊。
这是号称是中国新中国第一个涉外婚姻。第一个涉外，
好传奇啊！
Yeah, 当然，私下，比如当时在上海或者在广州，有没有跟外国人结婚，也可能有啊。但是，
就公开的，
都大家不知道嘛。
学院知道
这个是第一件公开官方承认的对外婚姻。那么他们结婚，先在保加利亚大使馆给他们举行了一个保加利亚式的婚礼，然后又在中央美院给由院长江峰亲自主持举行了一场中国的婚礼。而且很奇怪的就是婚姻，他们结了婚以后，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个人住房的，你要住的房 要想住房都向你所在的单位申请。
对对，
所以他们就向美院申请，因为他们是美院的学生嘛。美院居然因为这个先例也没有啊，就在教师的宿舍给了他们一间房间。
那已经很好了。
对，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大院叫大雅宝胡同，大雅宝胡同，这个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，李可染啊、黄永玉啊什么，这些很多人都住在那个大雅宝胡同，所以他们这一对年轻的跨国夫妻也就住进去了。这个后来我看到过一本书，很多年前出版，叫《大雅宝胡同的故事》，里面讲了很多这种。
这本书要找来看。
对对对。
对，大雅宝胡同的故事。
对，我的老师董希文也是宋怀瑰的老师，都住在那。所以他们就结婚了，这是前奏
，对。
结了婚之后，1956年结婚的吧。结婚了之后他们继续学习。
56年是吧？1956年。
对。
然后呢？
他们53年入学的。然后就学习到那个时候，万曼他在他的基础学习结束以后，当时已经北京已经成立了工艺美术学院。因为他的兴趣是在那个编织啊这些方面。所以他就。
编织就是 textile 啊，
yeah,
对吧？
textile 啊，
纤维艺术。
对对，他就转到那个工艺美院去了。
工艺美院。
但他在工艺美院也完成了学业，拿到了硕士学位，那么58年的时候，就带着宋怀瑰和当时他们已经生出来的一个女儿，叫小红，回保加利亚去了。
后来读完书就回国了，就
回
他的国了，祖国。
对对对，
保加利亚。
对，然后在保加利亚，当然他们和所有的年轻艺术家，包括在我们文化里，你要有一番奋斗的这个过程，从跨出学校的青年，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，要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，能够。首先要能够创作，然后要能够展示，
有实力啊，
这里面的故事就很多了，那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只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
那个年代
对于年轻艺术家，特别是一个跨国的年，就是跨国婚姻这么一对艺术家，
都是年轻艺术家，
他们是有多么困难。
是，
但是很快经过几年之后，他们已经在保加利亚艺术圈成为一对非常引人注目的 科普。
啊，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艺术家，
艺术家，
对吧？又是艺术家的
科普。因为万曼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，那么他又有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夫人，
对，
经常在他旁边，非常有风度，非常有 style 然后他本人也创作，所以他们在艺术圈的很活跃，他们的 party 也是很受欢迎，
就说明很如鱼得水了，
就
是
做得相当不错，而且特别是在保加利亚，有一位当时保加利亚国家的总理日不可夫，我们翻译他的女儿主管文化方面，非常欣赏他们俩，所以在保加利亚一段经过一段的奋斗，他们应该说比较成功的找到了自己的地位，
建立了他们的地位了，社会地位哈。好的，谢谢郑老师，我们稍微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